思路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，你要写信给菲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看见说。然后第九节最后一句，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。然后第十一节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最近所讲的是基督是分开的嘛。严格说来，我们来看教会的分裂是到底教会是怎么分裂的。那为一个时间，我们是从改革运动开始，所以就从撒迪教会开始。那么讲到撒迪教会，我们看见的的确确。你看圣灵的工作把神的儿女从巴比伦带回来了，因为撒迪是余数里剩下的百姓，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剩下回来是剩下的百姓一样。那结果呢，你看见主对于这个教会有很高的要求，他的要求是两点，第一教会必须属灵，第二教会必须属天。所以因为什么，因为他是有神的气灵和气心的，而教会必须活才可以。在神的眼光中，好像撒迪他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神希望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神接着马丁路德，你看开始做了荣耀的工作，在加尔文也做了工作。马丁路德的工作就是我们普通所知的路德会，那么在这个加尔文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改革宗，然后神在英国也有工作，就是安利甘会的工作。那么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呢这个不完全，所以神要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，所以去兴起白衣人，得的圣者与神同行。那么他们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。那么为什么没有污秽呢？因为神要借着他们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，所以他们拒绝肉体的污秽。他们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，所以他们拒绝世界的污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你看见这几百年来，自从改革运动以后，圣灵总是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在路德会的时候，你看主就兴起了敬虔派来做个属灵的反应。那么敬虔派的影响就带进了德国的大复兴、英国的大复兴、美国的大觉醒，还有包括我们中国今年蒙恩都跟那个流有关系的。所以这是属灵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手里有七灵。然后呢属天的，那么我们叫神就对着改革中就兴起了崇敬派的弟兄们，他们给我们看的教会跟世界是不可以联婚的，不可以纠缠的，所以教会要把它带到属灵的地步。那么到了安利甘会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同样继续的做，那么有一般人就是自立派的弟兄们，那么他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那么若是一个灯台有七支，如果一个灯台有七支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主要把基督教会变成像犹太教一样，有总会一样，就像罗马天主教一样，像安利甘会一样。所以这般就我们眼睛开启了，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原来是行走在众教会的中间，所以每个教会应该要向主负责的，这就是 congregationalism。那么这个就是堂会主义，或者说是自立会也好，或者说公民主义也好。所以等到所以这个就是主在撒迪教会里面怎么样兴起这些白衣人。那么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当然肉体也工作，所以圣灵做的乃是一直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，所以圣灵一直做分别的工作，但是肉体是一直做分裂的工作。什么叫做分别呢？分别的目的就是离开巴比伦不是目的，回到耶路撒冷才是目的。所以圣灵每次做分别的工作，就知道说圣灵不满，神不满意。但是呢，我们虽然跟着上去了，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在，所以你看见肉体总是做分别的。第一代很有主的祝福， 所以这个杯是满意的。到了第二代，那个水就慢慢枯干，这个水慢慢就干掉了。然后到第三代，几乎是都是空的杯。然后就这么说，到底你的杯好看呢，还是我的杯好看？这就是今天教会四分裂的情形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大概这个我们所看见的，就是从历史上我们已经证明给大家看，神的话果然是很准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神在教会里面是呼召白衣人得胜者，没有错，不管在什么光景底下你都可以做得胜者，但事实上圣灵呢是安排一个暗中要做要什么呢，要呼召一个团体的得胜者。这个团体得胜者是什么呢？是腓勒铁非。为我们怎么叫团体得胜者腓勒铁非呢？因为腓勒铁非是有冠冕的，而那个冠冕不是皇冠，是桂冠。皇冠跟桂冠不同在哪里呢？在皇宫里面那个冠冕叫做皇冠，当你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你拿着锦标的时候，你那个冠冕是什么？你的冠冕是桂冠。所以启示录二章三章都讲到冠冕，第二章讲一个，第三章讲一个，第二章是生命的冠冕，那个冠冕跟这里的冠冕都不是皇冠，都是桂冠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不只要呼召个人的得胜者，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做得胜者，但是呢，主慢慢慢慢暗中在历史里面，他慢慢在做，慢慢在培养，慢慢在酝酿，最后呢要达到最后怎么样，要给我们他所要做的乃是腓勒铁非的，腓勒铁非的教会。那么腓勒铁非教会是不是完全独立的呢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实在说来，就是圣灵在撒迪教会里面所做的。那怎么做呢？撒迪教会主要有三个目的，三个工作。一个是教会带到属灵，带会叫做属天，教会带到合一，基督上做元首，这个不错。但是呢，如果他真的要得着一个得胜团体得胜者的话，那这个团体得胜者里面所有里面的这个所有里面的特点，都应该是主在撒迪教会里面得要呼召得胜者那所有特点。不过在撒迪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分开的，现在谁要把一个器皿拿过来，把它通通装在里面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腓勒铁非。所以你看见说，那圣洁真实，为什么圣洁呢？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。所以讲到腓勒铁非是弟兄相爱，但是圣洁一定要分别，不是爱到滥爱的，不是爱到没有原则，不是的。这里给我们看有圣洁，什么叫圣洁？圣洁原文就是圣别。那么怎么圣别呢？就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这就属天了。然后从肉体里面分别出来，这就属灵的。看见吗？所以这个特点还是撒迪教会里面得胜的特点，真实也是一样的。你看见吗？按照你名你是活是死的，按照名是活的很有名，但是其实你是死的。什么意思？不真实，没有内容，没有实际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今天你看见主在教会中要做一个团体的器皿，那团体的器皿，那个器皿应该就等于基督的身体才对，因为基督的身体本来就是圣洁，本来就是真实的，然后再加上拿着大卫的钥匙。所以现在我们讲到教会历史，特别是分裂史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不错，好像慢慢慢越分越多，越分越厉害。一面来讲，自立会是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他们所看见亮光，从圣经看见的。可是呢，当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现在问题就是你让基督做头呢，还是让人来做头？从前你知道吗？你从前在安利干会里面没有可能让机会让做头，在天主教里没有可能机会让基督做头。好了，现在主把你分别出来，应该你每一个机会都让基督来做头，这个才对。但按照我们肉体来讲，许多是我们出了主张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做了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本来这个分别是为了合一的，结果不小心反而变成分裂。因为现在怎么样？你可以有一个，我也可以有一个，你可以这样，他也可以这样，在一条街上，特别在香港，甚至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，可以好几个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基督的元首道理没有错，是让基督做头，那基督有没有做头？ 所以不是道理讲完了就可以，不是神学会了就行，你神学读了一百遍也没用，你闭了眼也没有用，肉体出来就是分裂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你看见教会不是分成四个，什么属保罗的、属基法的，不是，不是基法，不是的，现在是38000个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把基督身体分成38000个？不要忘记了，你给我们看看圣灵做工的时候，肉体也做工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当你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这个办法不是我们的。基督如果是分开的吗？这是保罗问的。但是问题，这个路在什么地方？还是要圣灵给我，还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在不在圣灵的工作里面？你我如果能干的话，我们可以办工厂，我们可以开公司，我们可以办教会啊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工作？还有今天已经38000个宗派了，我们难道再加一个吗？难道再增加基督的苦难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在责任里面有份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很小心，有一天你们要在主面要交账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做头就好，不要以为说能带弟兄姊妹就好，你知道吗？主今天把这么重大的责任放在你我的肩膀上，我们将来怎么向主交账呢？所以这一点很清楚，你看见了，人会失败，但圣灵不失败。圣灵今天不只要得个人的得胜者，还有团体的得胜者，而这般团体的得胜者，不要忘记，你看他今天已经有冠冕。在圣经里面，只有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。在圣经里面，就团体来讲，只有腓勒帖腓知道自己有冠冕。腓勒帖腓怎么做得胜者呢？就不要失去你的冠冕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圣灵慢慢就往那里开始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你看，你今天看见这个基督是分开，这个讲义就多了一倍了。因为我们把很多的资料又放进去了，慢慢把它放进去，所以现在越来越丰富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还不是。如果你礼拜五六不来的话，你还是得的不完全的。礼拜六来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完全的，也许更多页的。那么这个里面你就知道，真的大概这样的情形非常的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会再复习这个。我们等一等，我们该讲到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点到哪里。那今天我们要讲一段很重要的一段，尤其是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要知道到底今美国有今天是怎么一回事，这点要弄清楚的。那么这个也是撒迪历史里的一部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主的的确确借着什么呢？借着一般爱主的人，就把那个属灵的丰富就带到哪里？带到美国来。好，当我讲以前呢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你如果读到启示录，你就知道，特别在大灾难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敌基那个龙啊，不去追赶那个妇人吗？结果圣经说妇人到哪里去呢？妇人就逃到旷野去。所以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圣灵神对于教会的保护和对于教会的设计是什么呢？他常常为我们预备旷野。不要忘记啊，这是真的旷野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很少有一个地方受逼迫像在法国一样。法国特别路易十四的时候，他说我朕即是国，我就是国家。那么就在他的时候，就是盖恩夫人的时候。所以一面你看见是可以说是法国最辉煌的历史，你每次到凡尔赛宫去看看谁的丰富，就是这个路易十四的丰富。那你也记得，你每次看凡尔赛宫，你也想到说那个弱女子，那个不过是你看那个甘恩夫人，她居然能够到宫殿里面去影响那些这个贵妇人们。所以所有的故事都在凡尔赛宫演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凡尔赛宫那可以说是这个路易十四，他为着保护罗马天主教，然后逼迫基督徒，他把军队开到每一个人家里面去。那么他什么时候撤走呢？就什么时候你回到罗马天主教，他们就把军队撤走。所以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在那一班爱主的基督教的 Huguenot， 就是胡格诺派。后来他们真的受不了了，所以有的人就跑到瑞士。所以现在呢，瑞士的手表，第一，其实瑞士的手表就当时这个这些 辉格呢，这个接着主们，他们还有他们的小弟，然后这些人就跑到美国来了。美国大概所有总统里有19个总统都弄休格纳的人，后排后一点。换句话，他们的人才完全掏空了。那这个还不要紧，那跑不动的人怎么办呢？跑不掉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跑到旷野去。所以，如果今天大家在到这个什么，在到这个法国，尤其到了南部，你就看见那个这个到南部怎么，所有山洞里面很多地方，你看都是他们聚会的地方。这是为什么后来达比弟兄到了法国，尤其是在法国南部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接受他的东西？很清楚，圣灵已经把那个已经把土壤弄好了。所以，你如果真的读那个时候的教会的话，那个教会历史，那就是《使徒行传》所说的旷野中的教会，很有意思的。那真是在教会历史，你看这些人果然是在旷野中的教会，那就是法国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整个改革运动里面，不要忘记啊，不只是罗马帝国，全是罗马帝国要逼迫他们，世界要逼迫他们。然后呢，你看有的罗马天主教也要逼迫他们。但是那班清教徒不是那班这个所谓那个那班谁呢？那一班这个所谓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，结果他们弟兄攻打弟兄，那些真的都看见了这因信称义的弟兄们，结果他们居然把他们扔在河里面，居然叫他们，然后叫他们逼着他们离开家。所以你看见崇敬派受逼迫的历史，很明显的是在那里上演。但是慢慢你就发现，就不管是在什么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在改革中底下，崇敬派弟兄们只好离开他们的家园。然后在路德会的底下，你看见有一半弟兄们是敬虔派的。不，这一半敬虔派我们说过是得到波密的帮助。得波密，我们如果不认识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是谁把波密东西介绍到英语世界的？就老威廉 William Law。那威廉老师说，我也不大懂，但是谁把东西介绍给我们的是穆安德烈。所以今天讲的穆安德烈就是讲劳威廉，就是讲波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波密是对教会有看见，教会有认识的，所以他认为说，今天你读整个教会历史，有两棵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善恶树，还有一个侍奉是该隐的侍奉，一个是亚伯的侍奉。你看看，今天是该隐杀害亚伯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就算是在整个福音阵营里面，在改革阵营里面，不是有该隐杀这个亚伯的故事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一班弟兄们他们醒过来，他们觉得教会不是石头跟堆起来，因为石头跟木头不能堆出一个新人来。所以所有必须属灵的，那感谢主，你看这个影响到了英国，间接的影响就是贵格会，然后在德国有一班弟兄们，就是所谓的自立的敬虔派，这一班弟兄们被主兴起了。如果你看看这个上面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在第一面 page one， 1675年是古典的敬虔派，然后下面是贝拉特贝会。我们上次讲过，然后在下面是1698年的自立敬虔派，这个有人称他们说 radical， 因为你从整个国教的眼光来看是 radical 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么这个是自立的这个敬虔派，那么结果你看见就在德国，他们后来受逼迫，他们只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，后来还是不安全，就会整个罗马，因为国教是路德会是跟德国连在一起，所以德国政府就通通把他们赶走了，所以这些人才跑到哪里去？跑到美国来。那么最早到什么地方？到了 Pennsylvania， 不要忘记 Pennsylvania 什么意思？ Penn 是 William Penn，Vania 就是 wood， 就是森林的意思。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贵格会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Penn， 他跟皇帝是 buddy， 所以呢，皇帝就给他一大片的地，那个就是宾州，今天所说的 Pennsylvania。然后，所以他为什么要了这块地呢？他要所有在英国受逼迫的那些贵格会的人要逃到哪里？逃到美国来。好，逃到美国来，他不自私，不是忘了贵格会，所有受逼迫的人通通可以来。所以这些人没有地方去，这些敬虔派就没有地方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结果只好赶就赶到了，赶了。所以今天到了宾州有一个很有名的 town 叫 Germantown。你想去 Germantown， 你去看一看， 赖理通就这一班弟兄被赶到这个地方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德国的国家教会赶他们，改革宗要赶那些崇敬派的，然后安利干会呢，你看见起头呢，你看见那个崇敬清教徒在里面要在体内改革，他们说我们怎么样都不分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世界你是不能改变巴比伦，你不能改变世界。结果一百年的试验，这些清教徒们反而被赶出来，还是被赶出来了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不要你赶，我自己走可以吗？那么这自己走的，就是真的看见圣经亮光的，就是自律派，就是 congregation， 就是公理中的一般人，他们就走了。那么弟兄，他们到哪里去？在整个大陆容不下他们，西班牙容不下他们，还有呢这个。最近不是西班牙把这个谁打败了，把荷兰打败了，这个两个是世仇，你别忘记。这个当时就是西班牙就征服了荷兰，就逼迫基督徒，所以逼迫基督徒最惨的是荷兰。所以等到荷兰革命成功了以后，他学了功课了，他向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完全打开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在虚构的法国，他们到处没地方跑着，他们你们来来来来这里，我们只要有一口饭吃，你有一口饭吃，而且你来的安士丹，你12年通通不要纳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你看见，难怪神祝福他们，他们真的给小子一杯水喝。你看看荷兰那个地方那么小，那么小，那么荷兰地方那么小，那么小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后来神给他们一块地。这块地也是好像 by accident， 根本好像意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Hudson， 你知道，这本来 Hudson 是个航海家嘛，是个探险家，他本来是英国航公司做事的。那么好像做了半天，大概成绩不好，所以就不录用他了。那么他不录用荷兰公司，就是那么你来替我们做吧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些航海家，他如果发现什么地方，那么什么公司用你，那就属于是哪里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们终于400年前，哈德森就从纽约港就这么进来了，进来然后沿着这个一直这个 Hudson River 一直走到 Albany。好了，现在这条河的两岸都叫 New 荷兰，都是新的荷兰 ，New Dutch。然后呢，现在在这里面最安全的地方，他们花了$24就把曼哈顿岛买下来了，然后在那里弄了个古堡，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Fort Amsterdam， 所以那个就叫 New 新的阿姆斯特丹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问为什么纽约今天变成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， 为什么？你看这些人呢，实在来的人太多了，结果神给他开一条路，结果有个新荷兰，所以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去啊？结果他们就去了。所以他们有的人就到了西荷兰，尤其是在比利时受逼迫叫瓦伦，什么这些人也就来到美国了。好，结果呢，结果你知道，这就是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大城里面，为什么纽约特别蒙恩典呢？蒙祝福有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凡是给小子一杯水喝，他不能不得祝福。所以你看看今天最稀奇，你下一次你到曼哈顿走走看，曼哈顿最富的一区就是所谓 financial district，financial district 就是金融区，金融区是从 Wall Street 以南的，那个 Wall 本来是一条墙，是为了挡印第安人的，还有那个不要忘记 Broadway 那条路根本就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很稀奇啊。今天真正的 financial capital of the world， 事实上呢，就是不光是 Manhattan， 而是 Lower Manhattan， 而且是 Wall Street 一直到边上的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整个的范围就是当初 New Amsterdam 的范围。所以你不觉得稀奇吗？神不是在这个历史中行走吗？所以神都纪念，神都知道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今天的纽约。也就证明给我们看，你看当初这些这个荷兰自己本来受逼迫，现在呢就能够给大家一杯水喝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的在欧洲，当然西班牙你不能去，法国也受逼迫的，那么荷兰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片自由的天地，然后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做基督很难呢。你看你们现在在德国应该可以做，结果德国要赶你走，然后英国要做，英国也要赶你走，法国这个改革中这一代，结果呢也这个崇敬派也非走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到什么地方去，只要一受逼迫的时候，你看就为他们预备什么，就为他们预备了旷野。 那么那个时候的旷野是什么？就是今那个时候的新大陆，就是今天的美洲大陆。那最早的时候，就是西班牙发现的嘛。所以你看，最早你看见最南的 Florida 那一带不是的 ，Florida 是完全天主教的范围。然后他们后来又跑到加拿大去，为什么加拿大讲法文？很简单的，加拿大因为他们法语的世界带去了，天主教也带去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些地方又没地方去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犹太人很可怜的，有一度很可怜的。犹太人起头啊，好高兴的，因为他们在欧洲受逼迫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听说好消息，赫兰人呢就得到了巴西那块地方，而且巴西呢什么地方，他们以还西北那个地方做首都。哎，他们高兴的不得了，说哦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安静，可以逃，因为起码他们给不光给基督一杯水喝，还要给犹太人一杯水喝。所以现在你只要来到巴西没关系，你可以做生意，所以就是那些人就通通跑，很有钱，通通跑到巴西去了。但也没有多久又慢慢给这个地方给葡萄牙拿去了，这葡萄牙跟西班牙也是天主教的范围，所以最后呢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要又跑回来了。那跑回来以后，刚好有一条船就在曼哈顿附近，不知道是碰到海不遇难了，结果好不容易才是漂流到曼哈顿来的。那就是本来起头也不让他们立足的，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因为给他们一杯水喝，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在纽约势力这么大。而且最奇妙的就是，你如果真的到曼哈顿去的话，这个最早他们移民最早基督徒聚会的地方，就是最早他们后来当然他们搬了一个地方更好聚会了，后来就是什么，就是第一个会堂所聚会的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这一杯水不光给基督徒，也给谁啊？也给犹太人。那现在我问大家，你到旷野去，那些人只有两班人，这个妇人的儿女只有两班人，一个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，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守神诫命，就这两班人。到曼哈顿也是这两班人，到现在，所以你现在你就明白吗？这个整个美国他们没有地方去了。结果怎么办呢？神只好给他们预备旷野呀。所以就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到旷野，要到这里来。那么大家说，是不是说来就来了？今天你做喷射机，七个钟头就到了，你从来没有好好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但那个时候你真的要来，那么多半你要跟家人说再见，因为很可能你还没有到这一岸已经不见了。所以很惊险，横渡大西洋需要两个月的时间，顺的话，不顺两个月，顺的话也许一个月就可以了。所以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这样的做是个壮举啊。那个等于什么？等于那个时候，你知道起后来整个那些人为着要躲，要为着什么？要争取信仰的自由。所以最早是1620年，是谁就来了呢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自立会 congregation， 他们看见亮光以后，结果当然你一讲自立会，就等于独立一样啊。那么这个英国国家当然要逼迫你，所以没地方去，他们就跑到荷兰。后来他们觉得很好，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后裔不能受荷兰的教育，应该还受英国的教育。那么听说现在美国已经有一大片土地，所以很高兴，所以他们就从 Plymouth 就搬家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就到了。所以最早在美国东边登陆的是什么？是那些 Pilgrims， 那个自立派，是改革中的这班弟兄们。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个清教徒他们发现，在安第戈夫里面也不行了。所以后来他们有一个说法，他们为什么要到以色列去，要到美国来呢？要他们要出埃及啊，因为整个安利甘会就像法老一样啊。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脱离法老？你应该过红海，红海是什么呢？红海就是大西洋啊。所以当他一过了大西洋，他们说感谢主，他们真的读那段圣经了，觉得我们真的到了旷野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这一班当初来到美国的，他们可以说都是为着信仰自由来，他们可以过很安逸的生活，就他们没有这样做。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大概有20000的清教徒，20000和包括自立派通通在里面。这些20000的人，他们就跑到哪里去？就跑到 Boston 那边去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现在这个进前派的没地方去啊，崇敬派就没地方去，他们到底什么地方去呢？所以最早好了，对于 这个什么对于这个什么对于